这样神的能力恩典，他的爱才能够透过你流出去。所以在我们请大家看今天的这个课程的训练表啊，第一课，心里这里还有，他没有是吧？第一课是神对内在医治与释放的计划。昨天圣牧师有一句话很 touch 我们，我相信每一篇信息每一个人都抓到不同的重点。我昨天就抓到一句话，他说我们既然是传道人，我们所传的，我们如果不口里所传的不是神的道的话，就是胡说八道。所以我回去好好的反省这一句话，我就把我这个讲义，这两份讲义已经预备好讲义拿出来再看，然后在神面前默想思想。后来神的就重新给我，所以今天是要分享这篇信息，就是完全的按照圣经，完全的按照圣经，从旧约到新约，把神的那个计划，全盘的计划找出来。这样呢，我们的服事我们无可指责，好，让人无可指责，而且我们的服事让撒旦无懈可击。所以我们需要神的话来做我们的根基，而且是很丰盛的神的话。所以未来在这三个月的那个训练里头呢，我每一刻都会要求你们背神的话语。我盼望你们背神的话语要多过我所要求的，因为我怕我要求太多你们会觉得压力，但是我要求是最低限度，我希望你们超过十倍二十倍来背神的话。因为将来我分享里头，你们会发现每一次的服事都是神的话语在做工，当然神的灵在运行，但是神的话语能力发挥那个能力，那他神的儿女就得医治得释放。所以这一方面我盼望我们在忠心顺服和信心上已经有神的仆人一再的传讲。既然我们愿意投入这个行列，既然你深知到是神今天把你呼召在这个位置上，在这个定点上，在这个时间里头，那么我们就尽我们所能的，我们把自己交给神，让神来做我们，来做在我们身上。那我们要具备的条件就是我们柔软顺服，让神来容易拿捏，让容易把你塑造起来。第二课是关于圣灵的工作和医治，这牵涉的很广，所以两个小时根本没有办法分享完，但是我相信神他的恩典够用。第三课是服事的恩膏与领受，这里非常的重要，就牵涉到那个属灵的恩赐啊，属灵还有生命的操练，生命的操练和等候。然后到了第四课、第五课就是属灵恩赐的运用，这个也可以说是我们在服事里头所必须具备的。那有些人就会担心了，怎么办？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也没看见，我什么也领受不到。但是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当你进入到这个训练圈子里的时候，神已经负全部责任。不相信你们看看，我可以这样讲，我保证在三个月之后，你们每一个人在服事上都会很大的突破。不管你是听到也好，不管你是知识的言语也好，或是你印象也好，我相信你会在这一方面有很大的扩展和突破。因为我从我自己的印证，在跟我配搭的服饰里头，像 Helen 她跟我配搭最久，然后 Angie 最近这几个月跟我配搭，她可以在这一边，如果有时间我们请她分享她在过去这三四个月跟着我服饰的时候她得到的那个经验学习，远远超出他所想象的，而且不是知识的，不是字面的，就是观看神的作为，还有圣灵亲自的彰显，那个主权，看见圣灵的主权。有时候一天服侍七八个下来，他那天高兴不得了，喜乐的不得了，因为那个圣灵的工作让你想象不到，变化日新又新，然后又是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那个智慧，神的智慧和大能让你佩服的五体投地。而且他在这一方面，他在跟着配搭的时候，他的整个身心灵被建造起来，那个身体啊，健康状况一天比一天好。他本来是带着病来的，如果你们听过他的见证，他是进入大队伦理来的， 可是他现身这个样子，蹦蹦跳跳还可以跪啊，在跳。以前是连跪都不能跪的，医生也宣告不能跪的。就是很多，当然神用各种方式、各个层面来塑造一个器皿，不单单是这一方面。那但是我分享是举一个例啊。第五，第六就是进入到我们课程的那个内在的医治。内在医治的简介和步骤。第七，深度医治和记忆的医治。内在医治其实就是深度的医治，记忆的医治。所谓深度的医治和记忆医治，我可以很简单的举例，但是未来在这堂课会有很多很多的见证实际的例子，让你们这样恍然大悟啊。那我今天跟你们简单介绍，就最近这一两个礼拜来发生的事情。好，一个深度的医治，比如说一个多礼拜前，一个姐妹从外州来到这里，那她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她信主之后，每一次参加聚会，她就大叫，人家为她祷告，她就叫得更厉害，所以她那个大叫的那个倾向，她自己没办法控制。那他在他那一周，他住的那一周也很多人为他祷告，可是他也找过那个 Virginia Church， 为他祷告的时候他就大叫到用吼的，他自己吼叫到很难受。后来有人就介绍他来到爱修园，他来的时候第一天我还没有办法想象他大叫的情形，结果一个不小心我们正要聚会开始，我跟他说身体不舒服，说来我为你祷告，那个大叫就蹲下来了，让我糟糕了，那么多有还有新来的朋友，不要给他们吓坏，你们这个教会在干什么啊，欺负人，叫那么大声。后来我就把他带到里面去啊，请他安静啊，等他好了再出来。可是我那时候就开始在想怎么办呢，这个是什么原因，这个比我想象还严重。后来第二天第三天也是进食，也是按照我以前的服侍的步骤一直服侍他，可是到了第三天呢，他还是一样，其他的可能都出去的临界的东西透过释放，我看见他一个个出去，这个以后会告诉你们怎么样领受这个临界的东西。后来他出去之后呢，到第三天还是一样，就是大叫，凡是祷告就是大叫，而且是叫到那个喉咙痛，他也不愿意叫，他说喉咙痛，他说有没有办法让我不叫，可是想不出办法。那我那几天又很忙，不止他一个人，来了三四个人，很多，那我忙的时间都不够，那我就请他说可不可以再延一天，再延一天，对不起，再延一天啊。后来他就机票延往后一天，那天夜里我就跟神求了，说神啊，我真的不好意思让人家多延一天啊，那请你帮助我，请你教导我，其实我到底这个姐妹怎么回事，那怎么样才能够帮助她脱离这个吼叫。那天清晨一大早神就给我话通常的神呢，他所呼召的那个 intercessor， 我们已经进入到 intercessor 的领域，虽然是医治和释放，其实已经进到这个领域，所以呢神会慢慢改变你的生活作息习惯，他会在最安静的时刻在隐秘处跟你相遇，并且把天上的奥秘向你启示。所以我们要有预备心，要放弃己，要体贴肉体，体贴肉体又得不到那个福分那所以这清晨神就起来就让我看耶利米书第33章。那我读的时候，神就先把这句话给我，他说你求告我，我就应允你，并将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那我就求告他，主啊，请你启示我，教导我，那是你的羊，我实在很短缺，请你教导我。就在这时候，昨天一直读下的神就让我看见有几个字就跳出来。那其中有三个字，神叫我看英文的解释的那个翻译。哦，原来是，所以我看中文还不晓得那是一个 spirit， 所以看英文，哦，原来那是一个 spirit 的名称。每一个 evil spirit 都有它的名称，那他们呢只能够管一件事情，所以这个撒旦哦，实在没有什么好可怕，因为他们很笨，他们功能也很低，他们一个名称就管一件事情。像我们一个沉默师可以做好多事，又可以弹琴讲道，又可以带领聚会啊什么的，但是呢，那个 evil spirit 他就是做一件事，比如他的名字叫骄傲的时候，他就是只负责骄傲。你如果看见这个人有骄傲，你就把那骄傲灵赶出来啊。如果你看见一个人很沉重，怎么老是很沉重啊？ 然后一个人很想自杀，那么你就知道那个专门管自杀的人在那里头，或是专门管沉重的人在那里头，你就把那个名字叫出来。所以呢，在我看了耶利米书33章的时候，神就把那三个字跳出来给我看。好，那这些的那个属灵的经历、超自然经历，我在第4课、第5课会很清楚的愿意大公开。你们就会觉得，哎呀，怎么你知道？好多人哦，怎么你站在我前面，怎么知道这一些，知道那一些？好，这个到第5课、第4课里面就会整个大真相大白。那啊，所以神就把这三个字写。那三个字呢？一个字就是那个 dead bodies， 好，第二个字是 rebellion， 第三呢，是那个desolate， 好，就是荒凉的灵。啊，那有的人呢，心里老是感觉很凄凉。但是他的生命就还是觉得自己很凄凉很落寞，那是一个灵在管制他呀。所以呢，我就奉主的名把这三个灵叫出去，然后好很多，可是还在叫。我说神啊，还有什么？那神就给我一个字，吼叫的灵。哦，原来吼叫也是一个灵，我是第一次听见。后来就奉主的名赐给那吼叫灵，我果然看见眼睛看见那个吼叫就飞出去，他飞出去以后就再也不叫了。所以他回去到现在一个礼拜了，他上礼拜一回去，一个多礼拜了，他回去打电话来2、3次，他说完全好很多，真是荣耀归给神。所以我们都这么样的求告神的面，所以一个 intercessor， 一个deliverance 的那个什么 inner healer， 好，都要注意自己的生命，要跟神连结，而且要时时的俯伏在神的大能底下，并且要求告他，要按照自己的经验。千万要放弃所有的经验，所有的看法，你个人的判断和看法。最担心的就是用心理学的知识来服侍，虽然会弄得很筋疲力尽。当然，我们不否认心理学啊、学坛啊、医生对神的儿女的帮助。好，但是如果当他们在这一些方面都已经找尽了尽头了，好，那我们求神，那个神就是。在他是没有难成的事，我们往往都是这样。他们来有的人生病我们也不否认医药在他身上的功能，但是我们最后就是求告神，让神所赐的福所做的医治是很完全很彻底的，但是要让他继续持着，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一点，怎么样跟他 follow up， 教导他那一套 follow up 的功课。如果他们没有继续做，就会又回来。隔一阵子，也许3个月，也许半年，也许2年、3年又回来。那这个责任在乎他们有没有配合，也在乎我们要教导。好，在下面是医治赶鬼和释放。第8课、第9课呢，我将和各位分享。在从圣经。每一课我都完全从圣经出来，所以这3个月我们会翻很多圣经。好，以前这2年来在外面的步道，就是着重在实际的经验还有见证，然后是让人认识神。但是这3个月我们都是要被装备成那个器皿和精兵，所以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更多的研讨，更多的深入思想啊，然后更活用操练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是兵器。那这个领域呢是属灵征战，而且是最前锋的属灵征战，这个要非常的警醒。我自己在这一方面也要提醒自己要非常警醒。最前锋呢是撒旦攻击的一个目标 target，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一方面一方面疏忽的话反倒自己被弃绝了。所以在第8课、第9课，我会有引用很多圣经，每一个都会引用很多的圣经配合服事，然后我也会提供在这一方面跟这个领域的服事有关的经文，我已经列好了，然后再加在我们的课程里头。好，那整个盼望在3个月之后，这本书就能够印出来，因为大部分都有的只是加上神新鲜的恩膏和启示而已。那第10课就是团队训练的组成和操练。那当然在未来的这3个月里头呢，我们会在下午的时间若是对方被服侍者许可的话我就会安排弟兄姐妹来一起配搭，因为有的人他们有秘密，他们有的人也是很不想让人家知道，所以可能就没有机会。但是如果真的他们同意之后，我盼望我们会有机会现场的服侍，你就会发现太奇妙了。 有些时候就是在服事当中一直学习，一直增加，增加这一方面的知识。啊，好，我们现在请看到第二个 page。将来所印的书呢，就不会有这样一二三四五，一二三四五，就会真实的把内容都写进去。那今天请你们动动笔写，来写。好，我们首先分享神对内在医治及释放的计划。中国有一句俗语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所以看起来这么大的比例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你在装备的时候要付上很多的代价。虽然你用神使用你就是那一刹那那个时刻，但是你在预备你装备自己的时候是要付上多么大的代价，这是值得的。当你在神面前付上代价的时候，神一天一天的变化你的气质，一天一天的改造你的生命。然后你在读神的话，你在背神的话，你在使用神的话语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一天一天被炼净，这个好奇妙，好自然的形成。你也不用挣扎，你只是投入这个行业而已，你只是进在这个领域而已，但是神就开始在你生命里面帮你提升，塑造了更美更精致，像钻石一样。一颗宝石当中在处理的时候，整个被灰尘啊泥土包围，什么也看不出来。有一天神把这块石头挖出来了，里面就是被神挖出来石头啊，然后开始塑造，用水和道来洗净，对不对？以佛所书第五章25、26节，然后慢慢的削切割，它还从里面洗，从外面洗，还要切割，以后那个钻石就是变得很多角度，而且还发出亮光，就成为彼得前书第一章27节说的什么？第七节到第九节说，第二章第七到第七节说的，就是我们要成为什么？圣洁国度的子民，君尊的祭司，成为明光照耀的儿女，明光照耀，那是真的，我们要发出光来。我们生命要被神炼到的地步，发出光来，才能够在这黑暗弯曲悖谬的时代成为圣洁无瑕疵的儿女，而且要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美的美德。好，所以你看这个神的计划是全备的全盘的。所以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到底神的计划在哪里。不仅今天我举的这三处经文处处都有，但是我们就这个内在医治和释放的角度，我们来看神的计划。请翻开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二到第九节，这里那个打字漏了一个横杠。我今天9点才 fax 给 Grace 来帮我打字，很匆忙的情况下，感谢神他的快手笔很快就打出来。好，第一我们请翻开第一章以赛亚书。当一个人还没有被神炼净的时候，还没有遇见神，或是还没有被神更新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请翻开第一章。好，我们来读第二节到第九节。请
Thank you.
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好，我不晓得你们读到这一处经文，我相信你们读了 N 次了，我也读了很多次，你们觉得这个跟你们的关系，我以前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不是我，这个是那些悖逆的国民，就是以色列的百姓，对不对？我相信我们大概都是这样，也许大不了一个两个，大概跟我有关maybe 我就有一点点这种情况。可是我最近呢，我服侍一对夫妇，我真的整个醒过来，那神就借着这段经文启示我，在他的角度，在他临界来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几乎都是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光景，这把我吓一跳。那神就真的借着我的服侍就印证他这一处经文的实在性。有对夫妇来找我祷告，那他们是神的仆人，好，当然我这里不是 我不是有意说神的仆人神不好，而是举这个例子说他们况且是神使用的仆人，况且是在神国极力追求，而且也是况且是服侍神国好几十年的，他们的情况都有可能这样的话，那我像我这一类的凡夫俗子岂不是也一样呢？只是在灵界我们不知道而已，但是不知道也无妨，因为只要我们亲近神，只要我们按照圣经所教导，我们每天读他的话语，遵循他的律例，神还是慢慢慢慢的改善我们。可是呢，到达一个境界就不是这样就可以的。怎么说呢，像这一对来找我的神的仆人，他呢服侍主大概有十几年了，那他们来找我，我不好意思，我说哎呀才刚出炉，哎呀我这个初出茅庐啊，我不懂，我要向你们多学习，我说你们为我祷告了，我不敢为你们祷告。他说没有没有，我就是来找你的。结果在祷告当中就开始，还没祷告我就领受到，我说你的右边你的右边右侧脸有死亡和阴间的灵。他吓一跳，他说你怎么会说这个呢？因为我这个已经痛了三四十年了，我右边我老是觉得一个东西卡住，可是我拨不掉，我等候神，我内在生活保血涂抹怎么砍断，我弃绝我的罪，我什么都做了，还在三十几年在这里，你怎么知道？我说这是圣灵的启示，在右边有死亡阴间灵。我说你是不是常常接触跟死是这一方面的领域有接触？他说哎呀，我家我从小就住在坟墓旁边，我们家旁边就一片坟墓。我说那你们怎么选在那里？他说起初我们住的时候那很远，坟墓还很远，可是住了十几年以后坟墓越来越靠近我家。当时我们小时候没有觉得怎么样，我还带朋友去躺在坟墓上墓碑上，所以在印象中就看见墓碑耶。你看他这个不晓得，然后他也亲近神等候神，他也教导等候亲近，也读圣经什么都来，可是这个没有去掉，而且是初见面，他也没有跟我谈话，就是来我们开始祷告，马上神就给我领受，所以他吓一跳， How do you know？所以他这个时候整个人就浮下来了。我本来说哎呀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可是这样神这样启示他就知道，哇神要释放他，他浮下来，后来为他祷告说就开始释放。然后更奇妙的是，第一次是他自己本人来，第二次他的先生就是神的仆人一起，两个都服侍神国，两个都可以说是牧师了他们服侍神国都十几年了，结果居然领受到，他们是在同一个same place 同样的灵卡在那里，两个人都在腹部的右边，有一个黑暗权势压在这里。他说真的耶，他们因为他们这个腹部痛很久了，那怎么夫妻痛同一边，同样的痛，在同样的灵，同样的在这里黑暗权势，然后就奉主的名，因为这样一发表出来，他们就没有诠释，就奉主的名喊出来。这个为什么会同一边？这是他们服侍的单位带来，后来神就启示， 他们的那个所在地，那个他们所租用的那个 church 有一个 curse， 有一个咒诅，那个咒诅就是那个赫人的咒诅。赫人你们都知道，如果你们听过录音带，我的录音带赫人可以产生51种疾病。我顺便讲一下，我那里有4套录音带，我这个课程里面啊，未来这3个月的完全不会跟那4套录音带重叠，不会重复，也许见证1-2个，但是一直都有新的见证，所以课程完全跟那个都没有重复。如果你们想要了解更多的那个活生生的见证，你们可以从录音带再吸收。那所以我就奉主的名破除那个咒诅，那个教会在那边的咒诅，因为他们这个才发生1-2年的事情，是最近的。那他也是到那个教会才最近，后来还在难怪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这么多人生病，奇奇怪怪，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就是这里痛那里痛，都有病他们就是忙得应接不暇那牧养家会应接不暇，因为每天都有需要，而且每一家都有问题。你看这样一个属灵界，如果我们在无知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打闷仗？徒劳工，特别是这一对夫妇来祷告，他们已经到尽头，真的，他第一次来的时候，他说我已经到尽头，我没有办法，我要发疯了。他跟他的丈夫一言不合就发怒，然后就吵架。你看他们是服侍神的，他也知道圣经说不可轻易发怒啊，可是他们控制不了，两个去吵。那他们在隐藏的背后，他们也不能讲出来，你知道，他们这样服侍很苦，在羊群面前一个样子，在背后也一个样子，好苦好真的，而且几乎到崩溃。他那个师母就说，我如果再晚一天，我就没有办法活下去，我真的要崩溃到这么严重的地步。那当然这中间还有很多，这个我会以后在这个恩赐的运用上会有一些更明确的指示在服事上怎么帮助他们解决难处。好，所以我们这时候来看看，就是以赛亚书第1章这里的2到9章的情的那个光景，都有可能落在我们每个儿女的身上。有些全部清掉，有些还在清理当中，那都没关系。只是神并不是要我们等到完全才来侍奉他，乃是我们边侍奉边被洁净，包括我在内。我今天站在这里，我不敢跟各位讲说，我已经完全干净倒空了。No， 我也是边服侍边清理自己，边光照自己啊。那我自己也常常要很警醒。第二呢，我们看见神的那个全盘的计划，在以赛亚书第43章10到21节，请翻开。这是神的应许，43章好，第十节，请第10节到21节，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
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
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路，在大水中开路，
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
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
Amen。 读到这里，我不晓得我们这样读经会不会太快，我们这样的速度会不会太快，可以吗？可以哈。好，我们看神的应许，他要在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来成就一件新事，就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样的目的是做什么呢？这百姓是为自己所造的，是我为自己所造，好述说我的美德。这述说美德就包括把我们生命传递出去，包括传福音、传喜讯给那贫穷的、那有需要的人。人们从过去的罪恶生命里头来到神的面前，往往带着破碎的心以及情感的伤痕，或是祖先的咒诅，因此常常被过去的思想模式和行为的习惯捆绑，内心充满了焦虑、忧愁和失望。可是当我们敞开心门接受主的时候，神没有计算我们的恶，也没有按照我们的过犯待我们，反倒展开双臂拥抱浪子回头，并且等候施恩，使我们能够重生，赐给我们新的生命，进入到他荣耀永恒的国度。就算如此，我们的生命中仍然有许多方面的罪，而这些罪呢，破坏了我们的灵魂体。所以耶稣来，他宣告，当我奉主的名赶鬼的时候，就是神的国临到，是不是在马可福音第三章十四节？耶稣他是宣告，而且他怎么带领门徒呢？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一节说，他将他门徒叫到面前来，赐给他们能力和权柄，分派他们去什么？去赶鬼，传神国的道，医病。这是耶稣在世所做的功，三年所做的功，我们就是跟随耶稣的，他所做的我们就要做，并且在他离开升天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做的比他更大。因此我们看见这幕后时代，很多神的仆人的确是奉着主的名，靠着圣灵的大能，做的超乎耶稣当年所做的。在以赛亚书第61章1到11节，就是神他的圣名，他证明他应许，他如何把他的百姓建造起来，透过他的慈爱、他的恩惠，让我们能够做出超出主耶稣当年所做的。请翻开以赛亚书第61章。第一节，我们请读到第十一节。来，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 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与喜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的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之处，那时外人聚起来牧放羊群，外邦人必做你们耕种田地的，修理葡萄园，你们倒要称耶和华的祭司，人必称你们为我们神的奴，是用列国的财物，应得他们的荣耀自夸，他们必得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恨中所得的喜乐必代替所受的凌辱，在境内所得必得加倍的产业，永远之乐必归于你们，因为我耶和华喜爱公平，恨恶抢夺和罪孽，我要凭诚实施行报应，并要与我的百姓立永约，他们的后裔必在列国中被人认识，他们的子孙在众民中也是如此，凡看见他们的必认他们是耶和华赐福的后裔，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田地怎样使白骨发芽，园子怎样使所种的发生，主耶和华必照样使公义的赞美在万民中发出。感谢神，读神的话语的时候真的很有精神，而且很喜乐，因为神的话本身就是粮食，本身就是亮光，当你读它的时候，它就自己进到你生命中，开始建造你的生命。所以我每一次服侍完之后，我给他们的最起码有三件要求。第一个就是每天要读圣经，读十章，而且要朗诵，不是默读，朗诵读出声音来，读到你自己耳朵听得见，那样神的话才会成为道进到你耳朵，然后还要消化成 rhema。 好，那这个我们现在在课堂上每天都在读很多圣经，我感谢神。好，那这个呢就是神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托付，你看他已经应许他要赐给我们能力，他要用他的高高我们。好，所以在路加福音第十章十八十九节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已经赐给你们权柄践踏蛇和蝎子，对不对？好，他也告诉我们不要害怕，而且呢他赐给我们这个是可以抵挡一切仇敌的能力，一切仇敌的能力，注意那个一切，就是他所赐的权柄和能力是能够抵挡一切仇敌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我们。所以我真的看见很多神的仆人，就算或是神的儿女来到这边领受医治和释放，就算他们身体已经被撒旦已经残害到一个地步，好像觉得千疮百孔，可是呢那几天后呢，他们整个人全然改变，全然改变，全然更新，而且重新得力。那个神的作为很快，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万能的，是全能的。那圣经上诗篇147篇第十五节也说，他说神发命在地，单行最快，他如果发出命令叫他走就走。耶稣也是啊，那个西门的岳父那个岳母生病他就刺着热病推去，一针轻轻刺着就出去了。好，所以这个医治和释放不在乎你声音音量的大小，在乎你的权柄，在乎神所赐给你的权柄。那到底这个权柄从哪里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第三课、第四课、第五课都会提到。所以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在神的话语上扎根，然后我们全盘认识神的计划，我们拥有这个神计划的那个整个的那个 whole picture， 那我们就来按照神的所带领的去做，那我们就一直能够在与神同工的行列里头成为他合用的器皿。好，那我们现在再来看看内在医治。 神的计划里头，很奇怪，这个内在就是现在的名词，圣经上有说吗？因为有的人就会质疑说，这个是你们现在搞出来的名词，神什么内在意志。可是当你仔细读圣经，你仔细查考圣经，原来神看重的是我们的心，他要我们的心恢复到他起初创造我们的那样的美好纯净，所以他就会在后代这个末后的时代兴起一般他的仆人来服侍，来从事这个内在一致的工作。所以有几个神的仆人，他们写了很多书啊，这其中我会介绍你们多看一些书，这样可以增进你们。但是我相信你们课程一定很重啊，我介绍给你们看，那你们有感动就看，没有感动也没有关系，因为一切的答案都在圣经里头，都在圣经里头啊。那这个有的书上呢就写啊，内在医治称为回忆的医治，我相信这是很真实的。往往我们所受的伤害，情感的伤害，甚至我们灵魂体的伤害啊，我们肉体的伤害，都有可能是从那个内心的深处受到伤害而引起的。那这些呢，就要透过记忆来医治，透过回忆，比如说我刚才讲那个例子，就帮助他想一想一想，因为神已经启示你想一想，你曾经有没有接触过那个事情啊？那比如说有一个例子。Tammy 在我们当中，他也在温特里奇做了见证啊，他是写了代祷事项啊，我们的那个 prayer request 啊，来祈祷我们爱修园。那我们每一次祷告之后，我们都看见神的动工。那我看到他写的哦，密密麻麻的，哇，他的情况，哇，怎么那么可怜？我就快点打电话给他。我不认识他，那我打给他的时候，他又讲广东话又不清楚，我说广东话，他在讲我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可不可以来一趟爱修园，让我更清楚跟你面对面，因为我听不清楚你的广东话，广东国语。后来他就来了，来到我们当中为他祷告。第一天在这个桥头的时候，他就讲他的例子，因为他已经在众人面前见证，所以我现在分享他的见证，并不是在分享他的秘密，对不对？就是一个教导，就是他就突然，他就常常几年来常常头痛得很厉害，或是夜里做噩梦，或是肚子也常常痛，他也找不出原因，然后也用了很多的方法，也参加很多祷告会。那所以他来的时候，我就求神启示。神啊，这到底是什么原因？那结果就是在印象中看见一个妇人很那个头发卷卷的，很就拿了一把菜刀面对着他。那我说，请问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头发卷卷的，拿着菜刀问他，想想看，好，记忆，这就是记忆的意思。哇，他就大哭啊，哭哦，在这边，好，那一天在这里，哇，那个惨痛的哭泣是我很少见的，所以我就陪着他流眼泪。我没有想到这么凄惨，一个人怎么会哭得那么凄惨？原来就是他妈妈向他发脾气，然后妈妈也受了捆绑啊，对他有一次就是拿着刀要杀他，所以他就觉得他自己很凄惨，哪有亲生的母亲要杀他自己的女儿？所以他对这件事情很不能够饶恕，很不能谅解，也很不明白。Why？ 我们的神这么爱我们。这么爱我，既然说爱我，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母亲？所以这个记忆里头呢，充满了苦毒，充满了不饶恕，充满了怀疑，对神的怀疑。所以这个是加起来好几种 evil spirit 在里头。好，还有充满了愤怒、沮丧、灰心、死亡、恐惧。所以在他身上这些都有。所以奉主的你就开始医治、尝果，然后主耶稣的爱浇灌，主耶稣爱一直浇灌他，一直浇灌他。他就是你一两个钟头，那个很深很深的那个伤害，哭了一两个钟头，那世上才不是全然，还有一次两次抽丝剥茧，再从旁边还有一些从小的一些伤痕啊记忆，还有一个记忆就是那个他也讲过，我都是讲他讲过的哈，就是一个记忆就是他我在服侍的当中他的头常常痛。一个地方本来其他那件事情解决那个也许某部分就疼痛消失，可是呢有个地方就是还在痛，那我就求神启示。他就在我们在一象中就看见一个 一个驼背的人戴了一个帽子，圆圆的帽子，他驼背，那个脸色发花的，这个好像长得那个什么哈，长得苍或是什么，长辈啊，是一个长辈。那我就问他说，请问你的记忆当中有没有这样一个人在你生命里头你碰过？哇，他想，我爸爸是有点驼背，可是他脸没有长那个哈。爸爸在想，哦，有，哎呀，他说以前我们家附近有一个哈。有一个大概一个老公公，他是驼背的，然后戴个帽子，然后脸对他，哦，有一个老公公。我说那这个老公跟你有什么关系？他我阿姨啊，我家我妈妈说，你如果不乖，你那就嫁给他。那在这里我要声明，我们不是瞧不起驼背，也不是拿驼背来轻视，就是我在分享见证啊，是他的经历啊，所以我特别声明这一点。那所以他的这个经历很深。所以他说他自从长大以后，凡是看到驼背，他就感觉特别不舒服，特别恶心，哈，那种反应呢，也许他已经忘记了，反正他不会嫁给他，铁定不会嫁他，现在给你，铁定不会嫁给驼背的。可是他的那个里面那个伤痕呢，他只要碰到驼背，他就不舒服，很恶心，啊，这个呢就需要医治。你看，他也是追求啊，敬拜赞美啊，等候神读经。他也都做，可是这个记忆如果没有把它掏出来的话，他就永远不得安宁。哎，这就是内在意志，记忆的意志啊啊！以后有空再请他自己见证说吧，还有很多哈，见证。好，那所以感谢神啊，看神有各百般的智慧，帮助我们脱离各样的捆绑。第一啊，我这写一二三四五啊，那个 Patricia 你需要讲义来。哎呀，坐前面嘛，你们两个怎么坐在后面那么远，我都看不到你们的脸。来，我们先讲到这里哈。啊，好，我们现在讲到第一点，所谓神的那个内在的医治，记忆的医治呢，就是要我们成为，要医治到一个地步，让我们回到他的国度啊，成为圣洁的子民。我们这时候请写在第一的地方，写那个厄巴底亚只有一个 chapter 哈，21节。翻到了吗？好，我们这时候请看厄巴底亚书。这次经文我觉得很偏僻，我们平常也很少去多读它，但是在这里却显出神的医治的应许。好，请读21节。厄巴底亚在小先知书好可以了哈，翻到我们请必有拯救者上到锡安山审判以撒山，国度就归耶和华了。那我们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查考什么是锡安山，什么是以撒山，我们就很难明白到底这在讲什么。有谁能够替我们解这处的经文，这一节的经文？谁勇敢帮我们解释这一节经文？厄巴底亚，不要客气。我们用讨论的方式，有问题随时举手，就叫我停下来，好不好？好，有没有想到为什么又写锡安山和那个以撒山，这个有什么差别呢？哦，原来我想我会开启一份讲义给你们，这份讲义很宝贵哈。原来啊，这个以色列哈， 以色列的那个锡安山是代表以色列百姓，以扫山呢代表以东。好，以色列是由雅各而出，以东是由以扫而出。好，那那个锡安山就是以色列人聚集的地方，敬拜神的地方。所以呢，这两个山是互相抵挡的，是相争的。雅各和以扫在母腹中已经相争，在创世纪有以扫好的长子名分卖给雅各，以扫拒绝以色列人经过他们的地，以色列诸王不断的和以东征战，所以历世纪历代来呢，以色列的百姓和以东的那个百姓呢，就是水火不相容。好，在圣经上有好几处不断的征战，包括扫罗好在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大卫的时候也有征战好在所罗门王上列王记上，历代治下约沙法王的时候，历代治下的约兰王的时候，亚玛谢王亚那个历代治下还有亚哈斯王，这些呢都是以东和以色列的征战。意思就是说什么，我们自古以来神的儿女就是一直在跟撒旦在征战。好，以东以扫是代表黑暗的权势。好，所以呢那个厄巴底亚书第二十一节，他就给我们一个很肯定的应许，必有拯救者到锡安山审判以扫山，国度就归耶和华。意思就是说，当神的拯救来到的时候，我们就必归耶和华。我们这时候再请看到一处经文，马拉基书最后旧约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这个应许是我们跟我们现在切身有关的，因为耶稣再来的时候，那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呢，以利亚先知将会先来医治我们的心，这就是内在医治神的应许。我们请翻开马拉基书。我感谢神，这个我以前没有看见的亮光，今天清晨神就把这一处经文指示给我。我们请翻到第四节，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一节到第五节，主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翻到了，我们等候每一个人都翻到。好，翻到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请，万军之耶和华说，那日临近是如烧着的火炉，凡狂妄的和行恶的必如碎屑，在那日必被烧尽，根本枝条亦无存留，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践踏恶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你看看，神的意思是看重我们心的回转。如果我们这一片荒场没有被神的灵摸着，被神的爱来缠裹医治的时候，我们无法回转过来。但是神的应许，在他大而可畏的日子再来之前呢，他差遣以利亚先知来医治我们心。这里的以利亚指什么呢？因为以利亚只有一位啊，是指什么？有谁能够为我们解释这一处圣经？就是我们神，我们每一个人在圣经上说，在人人皆祭司，要全民的运动，全民的服事，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主呼召出来的以利亚，不是那些少数人有恩赐的少数人神的仆人，不是的。每一个人，我相信在座每一个人都不是突然来的，神在你生命中已经定了一个位份给你了，但是你要 take it， 你要拿起来， 而且要被神来使用。好，那所以这个就是神在内在意志上的看重。我们这是第几处经文？第二处经文哈。那我们再看有一处经文，诗篇85篇13节，请翻开诗篇85篇13节。翻到85篇13节。哦，感谢主都很快，请在主的荣耀，没有吗？那我写错了，对不起啊。我看看，我看我是写到第几节去了？诗篇，因为我写在我的那个笔记本上。好，13节，公义好，请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这个是印证在荣耀神荣耀显现之前，圣洁和公义的道路必为神铺路，因此神的国才能降临。什么叫做圣洁公义的道路呢？就是神要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圣洁，他才能够降临。那个神的灵要居住在那个圣洁的圣人的殿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殿。如果我们这个人没有被神，没有完全回到神面前，没有被医治的话，神的果就迟迟不能临到我们。所以耶稣再来的日子所要迎娶的教会，迎娶的心腹是什么样的心腹呢？就是以弗所书5:26-27所说的，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呢，这就是神的心意。为什么他在末世代替这么多人来做这医治和释放的工作？就是他在等候我们，等候我们能不能成为他可居住的地方，可安息的地方，可安息的居所。那就在等候我们。我们来看看利未记1:9，旧约早就有。在旧约已经有预先的提示我们，怎么样神要在末后时代要来的，要我们成为他合乎的那个祭，活祭是合乎他心意的活祭。利未记1:9，请还没有人还没翻到。好，请但凡祭的丈夫与腿要用水洗。好，谢谢。这在旧约早就已经为我们预备了这个真理，就来到神面前的真理，就是要用水。这个水在新约旧约预表是新约的预表，新约就是用水和道来将我们洗净。那神所悦纳的祭就是一个全然烧在坛上的祭，这才能够成为馨香的祭啊。那所以当神的期盼是如此的时候，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请翻开以赛亚书52章。好，52章1-2节。好，我们等大家都翻到了52章1-2节。请西安啊，兴起兴起，披上你的能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必中间起来坐在位上。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的锁链。你看 你看神要我们抖下尘土，要解开锁链，还要怎么样？还要我们穿上华美的衣服。从今以后，那个未受割礼的不洁净的就不能进到我们中间。神的要求就是这样，我们这一部分应尽的责任。因此我们要付上行动，行动在哪里呢？在11节12节，请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跑。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感谢主，这是神对我们的要求和期盼，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起来离开巴比伦。那查好这些经文，最主要是要给我们做一个圣经的根基，因为我们将来都是要出去服侍人的。如果我们没有这充分十足的预备，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心里会觉得很空虚，而且会觉得不晓得怎么去摸索。当我们有更多更多的那个圣经的教导和真理做我们的那个根基的时候，我们的服侍就很有把握。啊，所以为什么今天查考这么多，跟一般我在外面的特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神要求我们的是啊，喜爱的是内里诚实的。那我们来看这次经文很清楚哈，我们来看诗篇51篇。第5节到第10节。我们都知道这一篇是大卫悔改认罪的诗篇。好，我们请来听。就有了罪，你所喜爱的是嫩逆诚实，你在我隐秘处。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永耀。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